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畸形的婚姻隐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刘璋和吕姑娘的政治婚姻会为日后的大汉江山埋下怎样的祸根？吕后借以婚姻来稳固政权的行为会大面积的推广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有些人慢慢变老，比如吕后；有些人渐渐成熟，比如刘璋；有些人开始懂事了，比如少帝。这少帝不是张嫣的儿子，这是肯定的。吕后杀了少帝的亲娘，这也是肯定的。如今少帝日渐长大，也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身世的传闻。既然已经知道了，那他就不能假装没事儿。一个夏天午后，年仅六岁的小屁孩怀着满腔的怒火说出了一句这样的话：真相只有一个，凶手就是太后，她杀了我妈，还让张嫣假扮我妈，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惩罚你。这皇宫虽大，到处都是吕后的眼线，很快这话就传到吕后耳朵里了。嘿嘿，你想惩罚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太好笑了，你该不会是吃坏脑袋了吧？笑着笑着，吕后的面孔就变得狰狞。你给我去死！第二天，少帝就神秘失踪了。一时之间，宫中谣言四起，有人说是少帝昨晚梦游的时候被人拉进了枯井，有人说少帝昨天上树掏鸟蛋的时候变成鸟，哎，给飞走了，还有人说少帝是十世修行的金蝉子转世，如今已经功德圆满，早登西天极乐世界去了。最后啊，皇宫发言人给出了官方答案，少帝是得了一见人就会死的病，目前正在医院里接受抢救。为了让少帝赶紧痊愈，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见他，否则少帝发病身亡，跟他见面的人也就小命难保了。知道真相之后，大家都很配合，一致决定为了少帝的生命安全，绝不去看他。第三天又传来了最新的官方消息，经过一天一夜紧急抢救，最终确认抢救无效，少帝已经变成了植物人了。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呢，由于少帝久病不愈，不能肩负治理国家的重任了，因此太后决定换一个皇帝。大臣们接到消息之后表示，太后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英明伟大的领袖，只要是太后的决策，我们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。第三十天，大汉皇帝换人了，这个新皇帝的名字叫刘宏，同样也是个小屁孩。按照正常的程序，新皇帝登基之后应该大赦天下，改称某某元年，以此作为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这次轮到刘宏登基的时候可没改名，今年是吕后掌权第四年，因此也被称为高皇后四年，跟这个新皇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次吕后明摆着是要架空皇帝的，吕后这么做就是要告诉群臣，我爱干啥就干啥，就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，怎么着吧，你们要是谁有意见呢，那就直说，我洗耳恭听。可大臣们都像是哑巴了，没人说话， 大汉江山早就姓吕不姓刘了。
刘邦去世之后，吕后掌握了朝中大权，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自己吕氏家族富而不贵，他不顾刘邦临终前与大臣们相约的非刘氏者不得王的白马盟誓，走上了逆势而为的危险之路。他的这种逆势而行的做法会将吕氏宗族置于怎样的境地？刘氏宗亲中并非都是无能之辈，难道就没有一个血性男儿敢于站出来反抗吕后的做法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每个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杀人，吕后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。齐国有位高人叫田生，别的本事没有啊，耍嘴皮子最在行，随便给了个话题，他能跟你东拉西扯聊个三五天，内容绝不带重复的。田生对自己的本事感到很满意，所以当有一天他缺钱花的时候，他决定凭着本事捞点钱。营陵侯刘泽论辈分那是刘邦一个本家的兄弟，不过年龄就小得多，他想当王都疯了。可是要说功劳吗？没有。要说关系吗？他跟刘邦又不算至亲。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忽然有个叫田生的人大老远从齐国跑来拜访他，俩人刚见面，田生就说，我知道你想当王，我有办法。刘泽一听啊，马上喜滋滋的说，哎呀哈，高人您请坐，有话慢慢说。刘泽和田生越聊越投机，聊到最后，刘泽决定赏给田生200斤黄金，让他进行公关活动。田生拿了钱，二话不说就跑回齐国潇洒去了。而刘泽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蹲在家里等着朝廷给他封王。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，终于等了一年了，朝廷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刘泽心里犯嘀咕，这田生该不会是骗钱的吧？一气之下，他就派人带话给田生，你奶奶的田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为什么收了我的钱不办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再别想拿一个子儿。田生一听笑了，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啊，我都没急，你急什么呀？现在也就差不多到了办正事儿的时候了，那我就如你所愿去一趟长安吧。田生到了长安之后，并没有急着跟刘泽见面，而是先租了一栋大房子住下，同时他叫自己的儿子在暗地活动，目标就一个，那就是深得吕后宠幸的太监张氏。几个月之后，田生一看时机差不多了，就叫儿子把张氏请来搓一顿，顺便唠几句家常，联络一下感情。张氏一听说有饭局，那就直接答应了。到了约定的时间呢，屁颠屁颠赴宴去了。结果他进去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，这里面真是气派，看样子得是个有钱的主。田生很善于察言观色，他见张氏的表情似乎有些惊讶，就说，啊，张先生啊，我们这些破砖烂瓦哪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呢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田生和张氏喝了一阵，然后屏去左右，张先生，我有些话想对您说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听呢？张氏恭敬地说，请讲。田生说，吕太后如今年纪大了， 也没多少年活头了，而吕氏家族现在还没有什么权势，大家担心自己百年之后他的家族就会走向衰落，所以太后想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给他的家族尽量谋求多的利益。太后想封吕产为吕王，这您知道啊，但是他爸会遭到大臣们的反对，所以就没敢贸然开口。不过在太后的心里肯定从来都没放弃过这个想法。张先生，您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朝廷里有很多大臣都敬重您，如果您把太后的意思给他们说清楚，让他们主动提出封吕产为王，太后肯定高兴。一旦吕产称王，您就是太后的功臣，当然少不了好处，您是太后的得力助手，如果您明知道太后的心思却又不赶快行动的话，可能就会因此招来太后的怨恨，到时候恐怕您人头难保啊。天生陈说厉害，字字句句都说到张氏心头了。张氏听完之后再稍微一想，马上什么都明白了。哎呀，多谢先生提醒，我马上就回去把这事儿给办喽。张氏喝光一杯酒，匆匆告辞。看着张氏远去的背影，田生笑了。刘泽呀，我不会白拿你的钱的，说了让你当王，就一定让你当王。果然过了不久之后，从宫里传来了吕产受封为王的消息，这一刻天生充满了自信，吕后终于得偿所愿，心里高兴啊。自然他没忘了张氏的功劳，于是就从国库里拿了1000斤黄金赏给张氏。张氏不敢独享这1000斤黄金呢，就拿出一半赏金亲自送到了天生府上，说呀，前阵子要不是先生您的指点，我如今也不会得到这么丰厚的赏赐，为表谢意，我特地把这500斤黄金送给您，请先生笑纳。张氏本以为田生会接受，没想到田生却说吕产无寸功。吕太后把他封为吕王，大臣们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肯定不服，因此必须再封一个刘氏家族的人为王，才能让他们无话可说。英陵侯刘泽如今呢，是刘氏家族当中最年长的人了，他虽然已经身为大将军，但还少一个王位。张先生，您不妨向太后进言，让他封刘泽为王，这样一来刘氏家族的人就不会有意见了，他们没意见，大臣就更没意见了。高啊，实在是高，张氏感慨地说，连这一点您都想到了，行，我马上回去向太后进言，一定把这事儿给办妥喽。张氏回到宫中，把田生这些话给吕后说了。吕后一想，对，我封吕产为王怕大臣不服，如果再封刘泽为王，他们就没话说了。况且我妹妹吕须的女儿是刘泽的老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，最后得到好处的还得是我们吕家人。吕后这么一想，马上决定割10几座县城给刘泽，封为琅琊王。刘泽接到圣旨之后，刚想好好庆祝，天生就找上门来了，说，你已经受封为王了，还不赶紧快去你的封国，留在长安干什么呀？刘泽说，嘿，我想庆祝几天再去封国不迟啊。天生把脚一跺，说，你傻呀，还不走，吕后反复无常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改变主意，到时候把你的王印收回去，我可帮不了你。吕泽一听，不行啊，这得赶紧走人。于是吕泽马上卷了铺盖，和田生一起就溜出了长安。果然不久之后，吕后开始反悔了，我干嘛封刘泽为王啊？吕产手无寸功，刘泽也是手无寸功啊。于是吕后就派人去追刘泽，可是哪儿又追得上，人家早跑得没影了。算了，既然给你了，你就拿去吧。
安抚了功臣派，安抚了皇族派，毫无建树的刘泽也搭上了大封诸侯王的顺风车，坐上了琅琊王的位置。当毫无功绩的吕产、刘泽同时成为了诸侯王，一手遮天的吕后还会制造怎样的荒唐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当太后治理国家是吕后的工作，当媒婆撮合新人那是吕后的业余爱好。除了刘璋跟吕姑娘之外，他还给很多人做媒。当然了，凡是他操办的婚姻呢，男方基本姓刘，女方他基本姓吕。毕竟吕后是个政治家呀，做媒也得做成政治婚姻。干媒婆这行有成功也会有失败的时候，不过这里所说的失败并不是不成眷属。太后金口玉言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谁敢不成眷属？事实上所谓的失败是指两个人虽然结婚了，但是并不相爱。不是所有的政治婚姻都像刘璋和吕姑娘一样幸福美满，不是所有的吕氏女子都像吕姑娘一样天真单纯。下面要介绍一对夫妻，男的是赵王叫刘友，女的是赵王后叫什么呢？哎，不知道，我们只能称他为吕毒蛇，就说话狠呢。刘友有个深爱的姑娘，和他呀那彼此是初恋，海誓山盟，私定终身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吕阿姨，把吕毒蛇许配给他当老婆了。在婚宴上，刘友喝了个酩酊大醉，借着酒劲儿长叹一声：天意弄人呐、啊，比鸟未能双宿双飞。这个时候吕毒蛇坐在床上等着刘友掀他的盖头，没想到左等不见人，右等不见人，等得心里好焦啊，忍不住就把红盖头甩到地上，气呼呼地说：什么人嘛，姑奶奶等这么久了还不见他来。他正生着气呢，忽听见一阵脚步声，不由得心中一喜，马上把盖头捡起来戴上了。门打开了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刘友一进门呢，都没正眼瞧一眼这新娘子，就倒在了床上，鼾声如雷。刘友没办法娶他初恋为妻，干脆就把他纳为妾了，整天呢偷偷摸摸跑他房间里睡觉去了。一年365天，他跟吕毒蛇同床的日子不超过5天。吕毒蛇每天晚上独守空房就有些难受了。在一个独守空房的夜晚，趁着月黑风高，吕毒蛇就悄悄地离开了赵国，带着一票人马连夜赶往长安找吕后告密了。请注意啊，是告密而不是诉苦。进了皇宫之后，吕毒蛇把嘴巴一张，舌头一伸，对吕后说：太后，经过我日夜的观察，我发现赵王这人呢很有问题，他好像跟我们吕家呀有仇似的，整天说什么吕氏家族凭什么称王啊，我们姓刘的才有资格，当太后归西之后，我一定把吕氏男男女女全都干掉，就说这类的话。虽然呢他是我老公，但我也不能护着他呀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，我决定大义灭亲，向你汇报这个重要的消息。很好，你果然有正义感，我以前没白疼你。吕后拍了拍吕毒蛇的肩膀说：好好干吧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哎呀，谢太后。吕毒蛇毕恭毕敬的退下。刘友，你给我去死吧。这一刻吕后和吕毒蛇心中冒出了同样的想法。很快刘友接到圣旨，说太后请他进宫汇报工作，顺便喝喝茶聊聊天，即刻启程，不得耽误亲赐。可怜刘友当时还有一口饭含在嘴里没吃完，就被生拉硬拽的推上了车。刘友不知道这将会是他这辈子吃到的最后一口饭。 到了长安之后，刘友没有进宫，而是被送到了一处官邸，里面可没有茶呀，所以想喝茶就算了，里面没有人，所以想聊天的话也算了。确切的说，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哎，都还是算了吧。外面倒是有人，而且有很多，他们凶神恶煞，全副武装，把官邸是围得水泄不通，连苍蝇都飞不过去，更别说人了。曾经有几个朝廷命官就不信邪，拎着几盒饭菜想要给赵王吃，对守卫说呀，哥们儿，其实我当官的都是自己人，你们就放我进去吧。结果守卫说，好，我们这就放你进去，进牢里去吧。这下倒好，送饭送牢里去了。本来还有其他人想送饭，结果呢也都被吓得不敢动。赵王刘友看样子是活不长了。吕后决定做个实验，内容是如果一个人不吃不喝，到底能活多久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呀呵，小伙挺能挺的呀。四天，五天，六天，这小子还没死。七天，八天，九天，哎呦，我说这孙子他有完没完呢。终于某天夜里，刘友实在饿得不行了，他平时很喜欢吟风弄月的，可是今晚仰头看看天上的月饼，只觉得像烧饼。最后呢还写了一首诗，诸吕用事兮刘氏威，破邪王侯兮强兽我非，我非其妒兮污我以恶，产女乱国兮尚不曾悟，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，自快忠也兮苍天欲之，虚皆不可毁兮宁早自贼，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，吕氏绝礼兮托天复仇。这首诗啊比较通俗易懂，所以呢就不全翻译了，简单说说这里边有几句关键的话。自快忠也兮苍天欲之，虚皆不可毁兮宁早自贼，是指啊赵王后悔当初不自觉于赵国的田野之中，给自己来个痛快，搞得现在呢居然要被活活的饿死，实在太窝囊了。吟完诗之后啊，刘友眼前一黑，就栽倒在地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赵王刘友死后，吕后连他作为死者的尊严也剥夺了，以民礼葬至长安。
一场由政治婚姻而引发的政治风波，将刘友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他的离去会对吕刘两家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？空出的赵王之位将由谁来接替？面对蛮横强大的吕氏集团，刘氏宗亲会选择继续忍气吞声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
本次节目演播陈欣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